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世代里程，等于说这个比上一层要深刻一些咯，因为它从世到了里了。我们说世里世里是吗？你先从世到里，所以第一层果从因生，这个主要是世世相。第二层呢，在世相当中有它必然的理则，所以世代里程呢，这比上一层，所以比上一层更深刻一些了。就是现实的一切事项固然是因果，就是固然是因果事啦，但是在因果里面，因果事的这个里面有它更深刻普遍的理性，所以叫世代里程呢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什么从某因必生出某果来，为什么某因必然会生某果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，就是这必然有某某必然生某某的理则，有必然的理则。世间的一切都是循着这个必然的理则而成立，这个是属于哲学的，属于哲学的。啊，相对的世代里程是属于什么？科学的啦，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就在研究现象的，所以这一部分要寻求它的理则。而我们说哲学，哲学是追根究底的，哲学是在追根究底的，是吗？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啊？那个就这个呢，就已经属于哲学问题啊。所以科学呢，它不会追究到这个地方啦。包括如果有些不太入流的，他会这样咯，就是他一面说这个不是科学问题，这是哲学问题，是吗？啊，这个科学不是科学问题，它是哲学问题，但是他又看不起哲学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科学都是事实，是吧？事实。所以相对于世代里程，导致说这个属于哲学，那个果从因生事实的，那就是属于那个科学的这一部分。这个三重因缘导致是把它纵贯起来的，一定要从第一重来，从具体的现象，具体的现象哦观察，但是这个具体的现象一定有它的原因。那第二重呢，就从事项当中要见到理则现的啦，不能只停留在事项当中咯。为什么？因为事项是差别万象啊。你如果没有用理来统摄的话，你差别万象那怎么去收拾啊。而这里差别万象我们来理解了齁。底下会说一个，就是我们先很快来一例例，什么叫差别万象，就单单指生跟死。我们说差别万象很多很多的现象，对吗？我们在这里就指一个生跟死。生有种种的生，对吗？种种的生。死有种种的死。关于生这样的事就有种种的差别现象。死，关于这样死的这件事情就有种种种种的差别万象。但是老师说了，世代里程，不管你怎么生，不管你怎么死，都是生必死，这就是世代里程咯。但是世代里程有种种的理咯，最基本就是这个，最基本就依着世，世果从因生是吗？生必然，种种的生，我们看到种种事项的那生，它会死掉，所以不然人常安慰，从古以来哪一个没有死的，是吗？但是为什么会死？那一定有它必然的理则，必然理则就是生必死，就是它的理则线咯。就种种差别的事项当中，种种差别的生，种种差别的死的事项当中，有它的理则线，就是生的必然会死，否则齁，这么多种种的生是吗？如果没有生必死这样的理则线，可能生不会死的，所以这个就更深刻的一层了。所以这个理则性是从那里发现的，是从差别的万象当中，从世代里程当中更深刻的观察到它有它的必然的理则性了。所以这个就世代里程的理当中的一个例子了。好，佛法不称为这个必然的理则为理性，不称它为理性，而称它为法。所以经中这样说咯，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不管是佛出世还是没有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了。这个是本然的、必然的、普遍的理则，为因果现象所不可违背的。导师写这部经就在形容缘起法，缘起法则。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，生必死， 生必死也是缘起法则，缘起法则的一个特例，是吗？都没有离开缘起法咯。可以深刻的来说，就是此故彼咯。导师在第十一章谈到缘起法，是吗？在前面就谈到缘起的定义当中，就特别提到咯。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三重因果，三重因果就是果从因生，四奈理成，有意空力，都依着什么来成立？都依着缘起的定义，此故彼。此故彼成立了什么？果从因生，此故彼成立了四奈理成，此故彼成立了有意空力。因为此故彼，所以没有此彼的自性，所以那就是空即性。因为空即性才能够此故彼。最深刻的因缘还是依着此故彼咯。四代理程，也是四代理程的这个此故彼是什么呢？哪一个是此？因为此就是因，是吗？四代理程的因就是四，四是要带着什么来成？理。四是果啦，要带理来成，所以理是因，还是此故彼？果从因生，果就是果，就是彼。因呢就是此，也它也是此故彼。可以说一切存在的法都是此故彼，包括只要一说出涅槃，它也是存在的法，它还是此故彼。它相对于什么说涅槃？相对于生死说涅槃。所以一切都是缘起法，一切都是缘起法，就是此故彼，就是因果。这此故彼啊，那个在科学界不是那个爱因斯坦刚发明相对论，也不是说到那个能量跟质量之间的关系吗？能量跟质量关系，科学家说看到那个这么简洁的公式，会赞叹，是吗？把那个这么复杂的现象简洁的，是吗？写出那样的公式出来，一等 mc 平方，是吗？这样的公式出来，很简洁，很欣赏。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此故彼啊，更是它有它深广的内容，但是同时接着出来，你一直按键咯，此故彼就是那个定义，是吗？缘起的定义。一切的说法都没有离开缘起法，就没有离开此故彼，就因果法则。好，这是本然的、必然的、普遍的理则，为因果现象所不可违背的。好，这些注脚各位可以去参考了。例说，举一个例子咯，生缘死。就是以生为因缘就会死，这个有生必然有死，即是本然的、必然的、普遍的原则咯。然后在第十一章说到，我刚才说到了这个三重因缘都是依着什么来说？此故彼。你看生缘死也是此故彼，所以啊，四代理成这个理啊，最高的理就是缘起法，最高的理则性。那这个还是有，是吗？缘起法还是有，还是俗数法还是有。你看生者必死，这不是说生下来就立刻会死，有的、经过最长的经过八万大劫，是吗？有的朝生暮死，或者生命更短的。但是生命呢，寿命纵然有九战，但是生者必然会死的这个原则谁也逃不过。为什么一定要死？为什么一定要死？因为他出生了，既然生了就不能不死。尽管在果从因生的事项方面，是吗？果从因生就在事，就是四代理程那个事了。果从因生的事项当中，每一种生不一样，每一种死也都不同，但是任何人、任何地方、任何时刻，凡是生的都终归于死，这是一切时地人所共同的理则，就是此故彼。若没有这个必然的理则，那么这个人死了，那个人可能或者可以不死咯，或者是以前的人死而现代的人可以不死，或者是未来的事情就没有办法确定必然如此，这就不能够成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了。所以一切的因果事项的所以必然如此，之所以必然是如此，因果事项哦，因果事项是所以必然如此，都有它的必然性。必然性就是必然的理则了，就是因果事项是所以有必然如此的事项，又一定有它的必然性，就是它必然的理则性了。 可以说一切的事项都是依照着这个必然的理则性生灭成坏的。这个必然理则性就是事项所以成立的，事项所以成立的，所以也就是因缘，就是相对于事项而言，这个理则这个理啊，就是事的因，有事的因，所以才有事的果，所以叫做事带理成，事带着理这个的这样的因而成立这个事，而这个事就是第一重因缘，果从因生，果从因生事呢，要从理，有这样的理才能够成立这样的事，就是有生必死的这样的理则性，才能够成立差别万象的种种的生，种种的死，必然生必死。如果以部派来说了，我们说前面那个果从因生是有部特别重视的，特别重视的果从因生。但是说果从因生有没有它的道理在？当然有它的道理在咯，因为本来就是佛法，本来就在具体的事项上去观察它的因，但是有部它偏重在这个地方，偏重在这个地方。而如果说重在世代理成的这个理啊，如果以部派来代表的话，那就大众部了。大众部如果去解释《阿含经》当中的缘起跟缘生呢、因为《阿含经》佛陀就说到缘起跟缘生了，有部说缘起就是因，缘生就是果，那就因果事。大众部不这样的解释，大众部说缘起法是，你说缘起法是无为法。无为法就让理则性了、无为法就让理则性。啊，延伸呢？延伸就是事，延伸事是什么？因果事。而有部呢不承认那个缘起是无为，有部说缘起就是因呢、因事怎么会是有为呢？不承认它是无为啊。所以这两家的说法就不同了。所以大众部呢重视在理性，理性。把它提出来是无为，延伸就是有为的因果法事啊，因果事，因果事相。而这里呢，导师这个理则性呢、导师这个理则性不是无为，所以第三个是有依空力，有依空力这个根生科的这个有啊，这个有就是前面的四代理成的理，还有果从因生的事，所以这些的事跟理，都是有，所以导师就把它贯彻起来，这两个贯彻，但是依着缘起法来贯彻它了，所以更深一层的那个四代理成这个理啊，没有否定它，就抉择出来的，但是它不是无为法，这个事的理则性，所以此故彼这个还是属于，它不是属于无为法，但是事的理啊，这个事的这个理呢？还是统摄着这个事，不离开这个事、所以就会说到第三重了，就是有依空力，这个就更深刻了。果从因生的事相，以及世代理成的必然理则，都是存在的。存在的就是有了，就是事跟理都是存在的了，这都是有。所以有依空力呢，有就是摄前面这个两个咯，就是果从因生的这个事，还有世代理成这个理，这个都是有。凡是存在的，必须依空而立。他说，这个是说，不管是存在的事物也好，理则也好，就是存在的事物理则，都必须依着什么？否定实在性的本性而成立，是空。空就是否定它的实在性，实在性的本性，就是实在性的自性呢。要否定这个，否定它的本性，它的自性是实在的，要否定它，那就空。所以存在的一定存在的，老师说这等于说什么？如果不是非存在的，就不能够成为存在的。存在的就是事理是吗？非存在的就是空。什么叫做如果不是非存在的，就不能够成立为存在的？非存在的，我们一说到存在就是那实在的咯。存在我们一般说存在就是那有，有那就是实在的有咯。 房屋就是这样的理解是吗？但以佛法来说不是这样，要成不存在就是不实在，一定要非实在，不是实在的，不是存在的。他没有否定现象啊，没有否定现象，否定现象的实在性。那实在性我们一般讲说，只要是存在的，主要是有的，那是实在的，实有的，自信有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不是非存在的，就不能够成立其为存在的了。诶，导师做一个譬喻了。这个譬喻底下有不同的，同样一个譬喻啦，有不同的譬喻的事项对象了齁。先譬喻次第的三重因缘。例如到一间房子，房子本身就是存在是吗？而存在就是我们造了一间房子，那本身就是存在咯。而存在呢，但是这个房子的存在要从种种的因缘，就是木石瓦匠等等的因缘合成，所以这个房子要种种因缘合成，这是果从因生。这个譬喻就是果是什么？房子。从因，因是什么？木石瓦匠等等因缘合来生。房子有成为房子的基本原则了，如果违背这房屋的基本原则，就不能够成为房子。你说要造一个现前这个房子要成就这样，有它的因缘啊，有它要必然要遵守的理则啊，不然你随便造不成是吗？要有它必然的理则，所以要有什么设计师，要有建筑师，要有什么什么，还要工匠依照图来施工等等，那就是它的理则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世代理程，这个房子，这个存在的这个存在的房子，它是要依空间而建立啊。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房子，我们就不可能在同样这个空间去建一所房子，这就譬喻什么有依空立了。导师这里为什么会举那空间呢？因为佛经也常用空间来做譬喻，但是佛经为什么会常用空间来做譬喻啊？因为那随顺世间呢、啊？因为世间人我们一般都说，一般我们对空间都认为它不生不灭的，空间好像一个容器是吗？我们一般理解都是这样啊，哦，这个空间，我这个物质占有空间，但是它空间还是存在的啦，只是哈、哦，它现在被占住了，它空间还是有，只是被占住啊。然后这个物质拿走了，空间又现，就还是存在的啊，拿走了它就现出来啊，放东西放进去，物质放进去，它空间还是不生不灭的。而我们一般的理解都是这样了，所以佛经就随顺世间人。然后讲到空要做譬喻，就用这个，就用那个空间。哎，导师这边也随顺这个了，来做譬喻。接下来呢，要特别了，这个是次第，就是三重因缘喽，三重因缘要特别对那空来做一些说明，就是那空间呢，所以特别来指明呢，有依空立一样喽，都是造一个房子啦。又例如，凡是有的，起初必然必是没有的。凡是有的，起初必然是没有的，所以才能够众缘和合生起而有，而本来没有，然后因缘和合就生起有，生起就有了是吗？明天还没有到是吗？本来没有啊，因缘和合，明天就来了对吗？生起的从未来物就生到现在物，所以凡是有的，起初是必然没有，要从众缘和合它就会有了，有了也终究会必然是无的。房子本来就是在本无今有，本来这边没有房子，因缘和合就造出一个房子来了。有以还无，那个房子造成了啊，因缘离散了，它就没有了。所以房子就是在本无今有，以有还无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在生灭当中，生起来就有了，有坏了就无了。所以这可见，当房子存在的时候，也只是和和相续的假在的，就是因缘假在，它不是实在的，它是假在。当下即不离开存在的否定，存在的否定就是空了。什么叫存在的否定？不是破坏它的法相啊，存在的否定，我们一存在就实在的啦，没有它的实在性，它是什么在？它是假在，所以就不离。存在的否定就是空了， 所以有一空力。如果离却非存在，如果离却非存在，房子有它真实的字体，就是有它真实的实在啦，有它真实的实在。如果离却非存在，有它自己真实的存在啦，那就有它自己的真实存在，有它真实字体，它就不会从因缘生啦，就不会从因缘生，这样就不会从，不会有这个从无而有，以有还无的现象啊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，不会说哎，这里本来没有一栋房子，现在我因缘和合，这一栋房子就造起来。如果这个房子有它自己本身的实在性，就不可能有从无而有的了。就是它没有实在性，就是它本身它是不实在的，房子本身它是不实在的，所以因缘和合它就有这个房子，已有了，有这个房子已有了，它就会还无，就房子终究会败坏掉。所以这个就可以更理解那空间啦，空间相对于空间就是没有它的实在性啦。空间有这个房子，有一个房子在，就是说这个本身那空间就是那实在性的已经有这个空间被占满，这个实在性的话就不可能再造一个空间。更进一步看到说这个房子本身，这个房子本身还是没有它的实在性。房子本身没有它的实在性，就是在说明说诶，这个没有房子没有实在性，就好像这个空间有这个空间我才能够造这个房子。所以这个空间也可以批喻到说这个房子本身的是没有实在性。没有实在性，说这个房子本身在空间本来没有这个房子，因为它在这个房子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从因果现象一步一步的向深处观察，就发现这个最彻底最究竟的因缘论，就是果从因生。从最初的果从因生，就是从事相去观察，从事相观察当中就观察到事相是由理才能够成立事，所以事在理成。但是更深刻的一个观察，一切的存在的有，一切的现象界的这个有，都是依着空才能够成立。所以最深刻的因缘就是空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但是如果成立依空立有，有依空立，不是从空生有，千万不要误会，不是从空生有。现在很多都说哎，真空妙有，从空生有，那不是佛法的正义哦，不是中观的正义。中观的一切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怎么样成？因缘而成，不是从空生成的。因为佛法说的一切法空，中观说的一切法空，什么叫一切法空？一切法空是在说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，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。什么叫无自性？就是不是自有自成的。一切法不是自有自成的，叫做无自性。这样一切法是怎么成的？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谈到一切法空，就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，不是从空生有。如果从空生有，它还是在能所当中了，在能所当中，它就是这个空是没有办法超越的，还都在现象界，它怎么在超越？尽管你生出多再怎么样不可思议的妙有，它还是在世间呢、啊，还是在三界内，出不了世间。再怎么样的说到它不可思议的妙有，它从空生有，它还是空，就没有办法超越了，还是都在有相对当中。这个我们要千万要深刻的去思维它了。所以最究竟的因缘论，就是有依空立，要依着空，一切的世间才能够生成。怎么成？因缘所生，因缘和它就有了，因缘离散它就灭无了。这最深刻的最彻底的因缘论，诶，到这一重来讲，那就是哪一重？诶，中观，中观也是在说明言阿含经的深刻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哦，部派当中也是依的阿含经是吗？啊，对，缘起对，因为佛说缘起啊，对，缘起它到底是什么？哦，有部对缘起理解到它是因是现象事相当中的因。大众部呢，大众部因为佛说嘛，此法常住是吧，大众部理解到这个，重视到这个，就说它是理，缘起法是理，但是 他又把他理变成是无为，无为的理者。所以啊，大众部把那个缘起之性、圣道之性都认为是无为法咯，他重视在理则性，老实说重视理则性有他的那个，就是看到一面啊，看到一面。但是齁、哦、把它说成是无为法，那就太过了。真正的无为法，真正的无为法就超越四相，可以理解吗？无为法就超越四相，在佛法当中就是空，空才能够超越。所以那个缘起法则啊，它还是属于四相，属于就缘起有了，但是它不会，如果说事理来说，它是理，它不是多在事，有部呢，有部它就纯粹多在事，也有它的道理在，因为这个理则没有离开事的观察，所以有部、大众部都有它。各自看到一面，佛法的一面都有各自看到的一面，但是不够全面看到。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有部加进步就可以了，不是呢。各位不要以为导师的三种因缘是说啊，因为我刚才这样解释的话，千万不要以为就是有部把它放在第一层，进步放在第二层，然后中观或者是阿含经的本意放在第三层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它不能够贯彻的了，因为这个就是不外在真的、啊、你把它这样放，一则原封不动的这样放，不外不会承认的了，而且这个是不够善巧，就在打架，他们之间就在打架，怎么会去放它？所以导师他是依着缘起法去贯彻他的，他看到好，就是没有否定有部的果从因生，没有否定它，但是要在这个地方更进一步看到四代理程，四代理程也没有否定到大众部的那个理则性，没有否定它的理则性，但是他把那个理则性看成是无为法，那就太过了。但是他到底不像那有部，他侧重在四相，所以我常说咯，我们在那个佛法概论的导师所说到那些，好像这样说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就是部派的那些一切的争议啊，因为导师依着缘起法，空相应的缘起法，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这样缘起法贯彻咯，可以这个贯彻到大圣了。啊，大圣我们说导师那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是吗？就把阿含经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缘起法，性空缘起法，就是阿含经当中八部，只是把那个不有不无那个中观把它改成不生不灭，因为有无跟生灭是一样的意思，彻底来说。但是在部派呢，佛说生灭缘起，就以为有实在的生灭，在部派有实在的生灭，只要有实在的生灭，必然会堕入有见无见，必然会堕入有见无见，所以中论就把那个不有不无改成不生不灭。本来阿含经就是用生灭来破有无意义等等的，但是如果执着有生灭的时候，那就失去力破的善巧了，所以龙树菩萨就改成不生不灭，就是无生。但是他不是否定生灭的现象啊，我们再说明他是否定他的实在性，所以这个就贯彻咯。所以这个贯彻呢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离开四相，因为缘起性空是缘起的性空，缘起在哪里去观察？在四相观察。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四相，要从果从因生进一步四代理程，再进一步有一空力。所以有一空力不要离开前面的咯。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有一空力，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，我们在哪里观察？从四相，从具体的四相去观察。例如哦，种种的生，种种死，而观察，哦，原来有它的理则性，有它的理则性，在理则性最高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，此故彼哦，此故彼当中原来不是有此跟彼的自有性，所以它就是空寂性，因为此跟彼之间有关系的此故彼，所以不是自有自成的实在性，所以此 比都是空寂性的，都是空寂性的，所以因缘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。就好像这个房子是没有实在性的，所以它因缘合它就生，就是此就是木石等等，因缘合生起来了，那房子就生起来了。因缘离散灭，它就灭；因缘离散了，因缘灭了，就是果也跟着灭，就是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必无。所以不要离开缘起事相了。而我们的执着也不会无缘无缘起来的，我们也是在拒绝事相上去执取呀。所以一切一切的都要从事相上去出发咯。我刚才说到咯，中观是一路到底，没有离开事相，一路观察到底，没有离开事相。其他的有中必然在某一个层级之下就自现见现前，所以叫做他空啊。中观自空就是一切的有，一切的事相当中一路到底观察。我常要解那成佛之道，什么在大善不共啊，长般若度谈到了假之后，谈到假就谈到缘起相了，不是假有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有正道世俗，那都还是在有方面说。接下来就自信如何有，是观顺生意，也要在事相当中去观察它。所以不要离开果从因生，不要离开这个具体事相去观察它了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咯。你看咯，导师可以用着缘起法去贯彻它，善贯彻了。就像导师在成佛之道善贯彻大乘三大系是吗？善大系善贯彻它，否则一般我们看起来都是以自己宗派的见解来去会通三气，以自己啊，中国一般都是用增长为心，因为中国主要是增长系，都用增长系来会通三气了。我们观察起来，导师是依着三系原来的样子，包括三系的至中的经典来贯通三气，依着应机说法贯通它，而且要看到他说的道理，那贯彻的当中都还是依着缘起法做贯彻，包括我刚才说到在贯彻这个部分。复派大圣，大圣我们刚才说到大圣，以导师的观察就是大圣像中论，就是阿含的通论，也可以就是贯彻了大小共贯，在大圣经典这样说咯。般若仙华经不是这样说吗？真正的阿罗汉没有听闻大圣变法，般若变法，没有听闻到变法，谁一听闻到必然信受，没有听到变法，一听到必然信受。所以这个真能够贯彻哦，因为合理的说法，而且各家都合理的说。你看我们现在像我这个无闻凡夫是吗？读了导师的著作，真的就让我智慧有点开了是吗？你看我们读了这些之后，你看就不一样了嘞。我说我这里学到什么就什么，就是什么。学到以前在读不要说你要布派在争论哦。了解他就自己就觉得不得了是吗？我了解你在说什么，就不得了了是吗？不要说去判别他们高低，要理解他们就理解得非常辛苦了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而且不知道关键处到底是什么。那现在就会给我们一个眼睛是吗？一个立足点哦，你看他，那我们就会从这边出发咯，从这边出发，所以没有排他，没有排他先，不会有对立，会看到。会看到之间可以贯通的，所以佛法是一味的，佛法是一味，但是要上贯彻，这个就可以看到了，就可以看到在贯彻，而且你看到这样的部派的一切一切的，一切一切的都可以，因为也很辛苦。各位不要看到以为那有部这样推展起来没有它的价值，它价值是非常高的嘞，在这一边它开出一片花园，在那个田地那一个空间它开出另外一片花园是吗？啊，贯彻起来。上观是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激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你看导师在这么精严的抉择之下，导师的那心量是广大，导师的心量广大，导师在抉择就是佛法的三，就是前后期分成三期是吗？有时候分成四期是吗？三大期，然后把大乘佛法分成初期跟后期， 老师把秘密大圣还是放回佛法呢，不像内学院把它否定掉了。内学院他因为是希望为师，他把真常唯心也否定掉，更何况是密宗。那老师呢，把它设在佛法当中，世间稀谈，世间稀谈。但是如果以为那个世间稀谈是了义中的了义，那邪见，那失去佛法的方便，那邪见，那邪见，那失去佛法的方便，那就要正直十方便。如果他是世间稀谈，好，讲世间稀谈就要依着世间稀谈，依着方便，渐渐要往究竟的方向。纵然说到哦，这个是对的，要发菩提心，但是这样的修行方式是对的，以佛法来看，这个还是邪见，还是就近的，这个还是邪见。那舍的，要舍就近清净圆满的佛教，就近清净圆满的佛陀，不是这样哦。这些我们都要深刻的理解到，要用法义来理解了。法义，我们刚才说到法义，不是只有理性的，还有行为，指导我们的行为。以大圣来讲，就是六度万行，这都要用那个知见，是吧？中道来去观察的，观察。这个好好，我刚才说到了，我们学佛者就是要那个法义，要能够深刻的打动我们自己，否则我们都是在外圈，一碰到那个很深刻的那一部分，那个入不进去的，就观察的自己来看，我就是这个不受教的。所以一直在鼓励哦，这个我跟各位说的时候，是在跟一起大家共勉，这个我们才会真正的体会到佛法的庄严，佛法的富贵到底是什么？真正的富贵，真正的庄严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有杂学以及杂质的。而我们现在就是很，现在就是有太多杂质，我不能够那个，不能够恶性循环呢、啊，要依着佛法，否则那些有些的方便，它是有它的很大的、很急速的功效的呢。为什么会成为方便？它有它的顺俗的那一部分呢，顺应世间的那一部分的它功效，它给我们的身心的觉受的是有的嘞。但是说一顺一直往那个地方去，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基本上要有文思，把真正深刻的佛法，好好在解行过程当中，好好的去闻思，先成就解，还是要解有行呢、啊？有解有行，但是要先就解。这就大圣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吗？闻思，在学的过程当中，好好的去净化我们的身心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还是要有正见。这一堂课只要有因缘，也就在谈这一部分是吗？有因缘也是在谈这一部分，让我们比较亲切的去感受到，在具体事项去感受到。我在我们日常生活，我自己啊，日常生活都可以去观察到啊，这个还好，还好有佛法，还好有佛法，否则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还好，不知道我就死到哪里去了，我操，小时候都有时候忘记回家对吧？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维它，尤其我们学过很久了对吧？这些要好好的去思维它了，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它深刻的价值在了。所以咯，这个三重因缘有它的次第性，有它的次第性。等到我们理解之后，我们当然是有一空理，在一切法空当中观察一切缘起法相，就是八部缘起。那八部缘起还是在缘起事相上观察起，缘起的果从因生四代理程这样观察起，它就可以统摄了嘞。这样怎么会没有修行的那个方法呢？义理你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或者你在殿中怎么去观察？你在说好十六观智，你观要观什么？是吧？你身心都没有很清楚，你就要去止观，那不容易的了。所以暗净也这样说咯，就是止其见，尽其戒，是吧？尽其戒，止其见都可以咯。暗净有两个说法啦，如果以八正大来讲，就先止其见，是吧？那如果要说是就那个四念处暗净说，先尽其戒，止其见。具足三业，然后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就止观喽。而且止观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法义来观察？只是共世间的观到底怎么观察？那这些都要在义理上去理解它喽。不同的义理，就造成不同的观察方式了。解脱道的观察方式呢？以无常印下手，以出离心、无常印、厌离心下手，大圣就不一样了。以无我愿悲心相应去观察， 对因相应观察就是事先出事先同意，要有那个深刻的义理，深刻的义理做观察，这些都是关系到法义的。这是因为这个三种因缘这一部分是有它深刻的，这就在指导我们去怎么去观察了，而且它贯通是吧？把那个在争论的这部分做善贯彻，善贯彻这部分，希望我们就是要觉知到了，就像我刚才说到此故彼了，此故彼我们太熟悉了，什么？这个要深广它，丰富它的内容，这些也就是在智喽。你看三重因缘就在对此故彼的一个面向去理解它，那三重因缘就可以摄一切法了。一切法可以用这样的观察方式，你看了一切法不单防止啊，我们因缘和我们的先前就起来是吗？先前啊是吗？等等都起来，好先前不好的先前等等都起来了。那如果那个实在感，我们的先前好的时候实在的就要拿，先前不好了实在的我们就要排斥是吗？然后就观察了，如果真的有那个实在的防止的话，它就不可能因缘和就生，因缘离散就灭。所以真正要面对实在感，真正要面对执取，就是那个空，空，因为空不是否定一切，空是否定那个实在感，而实在感怎么去否定它？实在感否定它，不是情意的力量说啊不实在不实在，这是没办法否定的啦。最多压它，不实在感要怎么去面对它？观察，观察，因缘和合而生的，不是自由自得的，而这个是要去观察的。是要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心那个实在感去做观察，或者对一切现象去做观察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这些的例子，我们就会用了。到时候我们就会哦，这个哦，这个房子这个例子，在观察当中，这个例子，在我观察的那个例子当中，就可以用这样的来去应用它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渐渐对于缘起法的应用，我们就会渐渐的去熟悉它。缘起法越熟悉的话，就是对于我们那个自信见实在感。我们越清楚的去碰触到他的，否则永远就是受他的打击。他的拳头一出来很硬，都打到很受伤，对吧？但是不知道他拳头怎么来，不知道，知道什么很受伤，但是我们都误会了。我知道，其实不知道，不过深刻的知道，都要依着缘起法来观察了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